非常感谢主席女士听取了一些发言，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。出生证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来，作为儿童权利工业委员会，往往呢对出生证的作用有误解。我们希望公约的所有缔约国都登记出生的儿童发放出生证，不仅是他们的国民，也是在他们司法管辖内都发放，否则的话，他们就不会登，就没法登记难民移民的这个子女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另外一个，这个无国籍人的定义，这个往往也会造成一系列的挑战，特别是儿童获得保护这方面也有挑战，因为在一系列的这个司法领域呢是没有这样的定义的。我特别指出老挝和越南，他们实际上具体制定了有关无国籍人士的这个定义。另外，我想触及的是刚才主席谈到的一点，就是儿童是作为小成年人的小大人的这个，咱们是要享有这个小人权的，这个实际上是儿童权利公约是完全这个相反的抗药。如果我们要考虑一下南非宪法法院前法官的这话的话，那些咱们是从过这个系带开始就会与他们一道来那是。政策，他们这个与儿童权利公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需要把他们视为是自己就享有权利的人。另外还有三四点总结意见：解决无国籍的问题，那些在寻找持久的这个简单解决办法是不是？这个并不难，这并不是违反儿童权利，确保儿童获得这个免费的这个初级教育。我们可以看到了一系列的例子。迅速的、持久的，这个人类可以通过他们这一步来实现这样一个目的。实际上，我们这个并不需要占很多时间。另外有两点结论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紧迫性这一点。我听到了2024年，今天、昨天很多人都提到这个年数。我想我的祖父也告诉我们在讨论他是不是对活到100岁是不是感兴趣。他说。因为应该考虑那活到100岁的，他实际上是在站到90岁的人说，如果我们要考虑2024年呢，我们现在就应该考虑采取措施了。2024年并不是一个模板，人家高专在2024年是他的目的呢是要确保我们要紧迫着让这个国家要面临紧急情况，我们现在呢是这些关键的这个因素，我们要朝着2024年这个迈进。最后一点，主席，我就说到这。儿童很难理解的是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有差不多200个国家，儿童权利公约有196个缔约国。第二个公约最引述、最经常引述的词是"国家"这个词，state 这个词。所以呢，在应对我们儿童、无国籍儿童、少数民族无国籍儿童面临的很多挑战来讲，他们